请翻开课本第114页最后一行的中间。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我们看受乐无极第32。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经约令，不敢搓叠。好，这句话呢，我们上礼拜谈到，就是呢在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诸天啊，声闻还有这个菩萨们，他们都是学习这个般若智慧的。好，那因为呢有学习这些啊戒定慧，所以他们能够好随经约令，不敢搓叠。这个随经约令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说他们呢因为有学习，所以呢不会被这个偏斜不正确的说法所耽误，就是呢不为倾斜所误。那怎么能不为倾斜所误呢？因为呢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都能够啊依照阿弥陀佛所说的这个方法来学习戒定慧，随顺这个经典，随顺佛的约令来修行。这个约令呢就是教训，约呢就是等于说是佛给我们的这个约法，令呢就是佛对我们的命令。那整个来讲呢，就是我们啊所看到的这个三藏十二部所有经典里面的教训啊。不敢搓叠啊，这个意思就是啊决定呢不敢违背佛所教导的。那违背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搓叠。这个搓的意思就是失足的意思，叠呢就是跌倒。好，如果我们不听佛所教导的，好，一定呢要按照自己的小聪明去修学，那就要跌倒了。好，佛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那你不听，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话，那在这个啊这个现世啊或未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我们就会跌倒。这边的跌倒所谓就是要受这个恶果的这个恶业的果报啊。若于神末，这个神末啊就是比喻呢正心正行啊。这个神末啊现在小朋友大概看不到了啊，我小时候还有看过。这个神末就是那个木匠啊，他在做这个木板要锯木板的时候啊，现在很简单，现在就是电锯啊，一块板子横的直的一碰，好，把这个线啊拉出来之后，它电一打开，这个板子一推，它就你要怎么锯就怎么锯，很容易。可是过去没有这些机器的时候啊，要锯一条直线啊，尤其是板子一大片的时候啊，不容易。那他们怎么做呢？就一个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啊，有一条那个棉线。棉线它经过了那个墨斗，那你一拉呢，这个线就经过这个墨斗就黑了嘛。拉过去之后啦，这边固定，那边用钉子把它钉住，然后呢轻轻的一弹呢，这个墨就会在这个木板上啊呈现一条黑色的线。那这个工人就是从这边这个线按照这个线去锯，你要怎么锯好你就怎么弹。好，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神墨的意思。好，现在大概要在博物馆里面看能不能找得到。那从前木工呢他就是这样做的，那把它弹出这个直线，然后按照这个线来锯，这个叫做神墨。这个神墨呢在这边就比喻啊心正行正，和前面啊不敢搓叠不敢违背是一个意思，都是呢依教奉行的意思。佛怎么教我们，我们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意见跟这个意思在里面。底下呢，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那前面是说呢，这个阿弥陀佛国的声闻菩萨，他们在学习这个戒定慧，修学圣道。那这底下是总说贤为盗墓，况无他念，他们心里面啊所仰慕的啊希望成就的人，都是阿弥陀佛所教导的圣道。那心里面是空旷清净，没有其他的妄想，所用心的所思维的所学习的都是呢佛所教导的。无有忧思，就是啊没有忧愁思虑的事情。 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啊，说啊，我们这个凡夫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凡夫的修行人啊，不管出家在家，他这个今天发愿啊，修行这个修学圣道，他舍弃了这个世间上有漏的这个五欲啊，来到佛法里面啊，说学习这个戒定慧啊，这样的用功修行啊，你参加法会也好，听经也好，拜忏也好，这个做种种啊，这个佛法里面这些啊，六度万恨啊，多多少少啊，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各位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啊，多少会有这个忧思的问题，尤其在你啊这个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它会冒出来。哎，就是说这个，哎呀，我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啊，你叫我放下啊，我这个生意也推掉，那个什么理事长也把它推掉，什么都不想了，那全心全意呢来到佛法里面学习啊。可是你叫我打坐，叫我念佛啊，我一下子呢没办法相应啊，坐了半天呐、啊，这个脚什么都没有，就是酸痛，然后麻啊，然后呢这个念佛念一念呢，一下子心情好可以，不好的时候啊，怎么样？这个佛号也扶不住这样的烦恼，心里想的还是这些啊，柴米油盐啊，非常的困扰。所以呢，就是呢，在这个中间的这一段阶段当中啊，这边的五欲六尘放下了，那边的圣道啊进来，可是还没有感觉到一点法味。好、哦，这样的修行人，他心里难免会有一点顾虑，有一点忧愁啊，就是对这个修学圣道这件事情啊。还在努力修行过程当中啊，想，哎呀，我这样做究竟能不能成就呢？啊、哦，这个呢，通常是我们啊，这个在世间放弃这个五欲六尘的人呐、啊，那在这两头啊，一边放弃，一边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啊，心里头多少都会有这种忧愁跟思虑啊，尤其是出家众的话，那这个感觉更是明显。那现在呢，这个阿弥陀佛国的人呢、啊、他不是这样想，他们是呢无有忧思、哦、他们在这个修学戒定慧啊，即使还没有成就圣道的时候啊，他心里面是笃定的、哦、没有这个忧思的，没有这些，他知道呢，只要呢往生到这个阿弥陀佛国之后啊，他这个圣道啊是垂手可得的，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因为他们在这边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道场，就好像我们说啊，你要上第一志愿的保证班，这个普通的补习班还很多，还不见得真的保证班，那这边这个保证班是真正的保证班啊，你只要进来，你只要上得了这个极乐世界呢，成佛就是一定的事情，所以他自然就没有这个忧思。那我们现在这边不是的，这个没有一个人的话你可以真正放下去相信，所以你怎么做啊，一边往前一边又回头啊，总是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心安下来。这个念佛法门真的那么好，这个啊末世众生啊唯有靠这个法能够成就，大家都这样讲，可是为什么这个修起来呢还是呢走走停停啊，不断的呢还是有点怀疑，放不下这个心，完全通身靠倒，做不了这个决定啊。那就是我们啊这个现代啊这个娑婆世界末法众生啊唯一啊最大最大的难处啊，后面也会告诉我们啊这个一往而无人啊，为什么？那这边呢他通通会帮我们啊把这个理由呢告诉我们啊。那底下说自然无为虚空无力啊，这个表示呢他成功了啊，因为呢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啊，除了修行还是只有修行，所以他们呢观经行道啊，喜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时，所以他终究有一天呢自然无为、哦、这个自然的意思呢就是很容易、哦、有一天他这样精进不断在戒定慧里面啊修行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见到这个无为的法性了，就见到了、哦、那虚空无力呢就是说啊，形容这个见到无为法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相貌啊、哦？那我们都还没有见性啊，到底见性的人是什么样的相貌，你说说看。好、哦，那本来呢 见性的时候啊，是没有什么相貌的。但是呢，如果勉强要说的话呢，他这个内心啊，就像虚空一样，无一法可得。好，这种无分别、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了，叫做虚空无力。好，我们说呢，叫无一法可得，叫一法不立。好，那虚空它是无分别，圣道现前的时候啊，我们的内心呢也是无分别。好，那这里边呢有定也有慧。有慧也有定，不全全只有定呢，也不全只有慧。我们说啊，在这个大智论里面讲，非智不禅，非禅不智。这个定慧啊，在大乘菩萨道里面，它一定是等持，一定是双修的。所以叫做自然无为，虚空无力。淡安无欲呢，是表示啊，初定之后呢，是淡安无欲的。在定现前的时候呢，是自然无为、虚空无力的。但是初定之后呢，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外界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好，你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六尘境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六尘境这么的染浊的啊，他们那边是殊胜的。可是他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呢，他依然是淡泊宁静啊，安然无所希求的。那还是这样一个清净的境界，因为他这个心啊已经这个见到了嘛，所以他是一个清净的境界，所呈现看到的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自然也是一个清净的境界，所以叫做淡安无欲。底下说啊，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慈悯，礼义都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这个这底下呢就说这个出入圣道的这个菩萨，好，见到这个真理前后啊还是不一样。好，见到之后呢，见到这个真理之后啊，见性之后呢，他这个里头啊会升起无量的这个善愿出来，叫做作得善愿，会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发愿要广度这个众生，这样子的一个愿。好，你说这个愿我也发过啊，我不用见到我也常常发，好，你我都常常发过。但是呢，在梵位的这个发心的这个梵位菩萨，这个愿啊它不是很有力量。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发愿，这个愿啊一下子啊从这边到那边，发到那边碰到墙壁它就倒了。好，做这个什么样子的愿都是三天最多，好，有时候勉强一个礼拜啊就没有，不了了之。好，所以这个凡夫的愿啊它也是发，但是呢没有力量。可是现在入了圣道以后啊，他那个大悲心一发出来要广度众生啊是非常有力量的。好，那这个呢是善愿，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像这个四弘誓愿。那做的善愿呢，就是发了这个善愿以后啊，他会呢努力去实践它，满足他的善愿，叫做做的善愿，把它实践出来。那尽心求所呢，就是说他会竭尽他的心力，更加努力的去修行去实践，来成就他的这个愿望。那作得善愿，尽心求所，这是总说。底下告诉我们这些菩萨们他是发什么样的愿呢？含哀慈悯，礼义都合。这个含哀啊就是大悲心，慈悯呢就是大慈心，所以含哀慈悯实际上就是大悲大慈，四弘誓愿，广度众生的意思。那礼义都合呢，就是发了这个大慈悲心愿啊，要来广度众生，希望呢这个一切众生啊都能够有礼有义。简单的说这个礼啊，什么叫做礼？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那义呢就是众善奉行，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在这边叫做啊礼义都合。那菩萨的大悲心啊，他是呢希望众生，一切众生都能够啊承蒙这个菩萨的教化，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能够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他才能够啊了脱生死，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包罗表里啊是形容菩萨他的大悲心啊是普遍的教化，不是呢只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部分的这个少数人而已。这个表里这个表啊是指啊对佛法还没有升起这个信心的人，叫做表。那理呢就是有已经有信心了， 在佛法里面经过这个长期深广的学习之后啊，对这个佛法三宝他升起这个不可毁坏的这样的信心，我们称为力，叫表力。那过度解脱啊，就是指这个菩萨用出世间的圣道来教化一切众生啊，希望他们能够啊信受圣道，能够从生死苦难的这个境界里边啊过渡到涅槃的解脱境界，叫过度解脱。底下说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静定安乐。这几句话是说这个菩萨初得圣道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要教化众生断烦恼，了脱生死，成就这个清净无漏的这个智慧。保守这边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智慧，它能够啊保持永久不会失掉。那得出果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永远不再退转。那菩萨他的智慧呢，是随时可以现前的，是很自然的。这个自然在这边也是很容易的意思。像我们啊还没有成就的人，你说啊要观察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它是因缘所生，它是自性是空啊，这个啊好像非常的困难啊，怎么观察这个无我无我所，没有一个我啊，好像不是那么的顺，总觉得你说无我，我明明就感觉有一个我啊，不然谁在那边生死流转啊，谁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今天谁又解脱了，又谁又得涅槃了，不是有一个我吗？所以呢一般人观察这个无我啊，他就是不是那么顺啊，你一直跟他讲，他一直学习，他嘴巴这个接受，可是呢他心里实际上啊是怀疑的，而且一直认定呢就是有一个我，明明就是有一个我。甚至呢我们说不要说那么多，连啊告诉他一个五蕴皆空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好，大家在这边学习啊，所有的课啊，只要是佛法他跟你讲这个无我，大家听了觉得哎呀课堂上这样讲，就这样做，这样收吧，就这样认为吧，听听还可以，可是呢真的要在日常生活上你去体悟啊，甚至要慢慢的做到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好，因为呢凡夫为什么会有这个轮回，就是因为那个我，这个因为无明所以以为有我，有这个我之后啊才有贪嗔痴的烦恼，有烦恼才会造业，有业才会轮回。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来到佛法里面啊，就是要接受这个正知见，就是实际上呢一切法它都是无我无我所的，没有一个我，哪里有一个我的什么，我的儿，我的女，我的事业啊，我的这个先生，我的太太啊，我的身体。好，所以这些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我啊看破，能够把它放下，你看这个烦恼它可以减少多少。那说一下子没办法啊，这生生世世的这个习气太重了啊，你看我们轮回多久，这个我哪是你说没有就没有啊，但是呢你从经教里面一次一次的学习之后啊，要在日常生活中把它拿出来用，慢慢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无我啊，它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有作用的。只要能够把这个我放下，由我所生出来的后面一大堆烦恼啊，有十分你至少可以减轻一半以上。所以呢只要我们啊下定决心能够认可佛法的正知见之后啊，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开始呢从少分到多分啊，这个佛法的法味你马上是可以尝到的，这个利益呢也是呢这个得做一分得一分的，这样子的慢慢呢我们对这个佛法对这个三宝就会有信心。这个真真洁白呢是说菩萨他这个正念提起来之后啊，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无我无我所，他刹那刹那呢这个心都是跟这个真理相应，都是呢清净无染浊的，没有垢染的。那我们凡夫修行这个通通啊这个内心啊，你没有这个如理作意的时候啊，这个内心通常都是跟这个贪嗔痴烦恼相应，那就是呢染污，就不是这里讲的洁白。但是如果说啊真正一个修行人来说，如果我们刚讲没有办法认可到呢这个是无我的，你还是感觉事事有个我，今天呢人家赞叹我，我就屁股翘起来， 人家今天回炉我呢，我就这个心里很不高兴啊，想要呢怎么样呢，把他这个辩解回去，或者是呢这个找机会呢把他报复回来。只要感觉到有我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是染污，它就是污秽啊。因为真正一个修行人，如果这个我还这么大的话，你就是啊这个就是会烦恼，而且是障碍了这个修行的。所以圣人他能够啊真真洁白，就是念念呢都是跟这个无我啊，跟这个空，跟这个第一谛呢相应，所以他没有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垢染，所以叫做真真洁白。这个真呢，好，就是指无我所这个真谛里说的，好，或者是说我们说一切法空，好，它是因缘所生，空无自性，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好，自愿无上，好。这个是说啊，三乘的圣道啊，这个菩萨呢，以无上的我们说大乘佛法来度化众生，希望呢一切众生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那过度解脱呢，是以二乘的这个解脱法来度化众生，加起来就是三乘，一个是菩萨乘，一个是这个声闻乘，好，说阿罗汉，还有辟支佛啊，这个。三个乘来度化众生啊，无上是说这个阿罗汉啊跟辟支佛这个二乘的佛法，虽然他已经啊这个解脱生死得到涅槃，但是呢他这个断惑正真的程度啊，跟佛来比的话呢，他这个功德还不圆满啊，只有佛呢他才是究竟无上的，没有人能可以再比他更高，所以叫做无上啊，这个无上是这个意思。静定安乐，这个静呢是清净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啊依照大乘佛法的这个教化，能够如法修行的话呢，就能够得到静定安乐。那阿罗汉跟辟支佛呢，只要是断了这个见识，他只是啊我们说这个烦恼，我们大略给他分啊，他有三种，一个是见识烦恼，一个是尘沙烦恼，一个是无明烦恼。那阿罗汉跟辟支佛他只是断了见识烦恼，这个见思烦恼的习气也还没有断，所以他的清净呢只能说是一小部分。那要是呢这个大乘佛法，我们说大乘佛法这个菩萨呢，到他成佛的时候啊，他的见思烦恼的习气，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42品无明烦恼，他都是全部清净的。所以这个才是最后的清净。那这个定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成佛的前一刹那，那个是什么所证得的定呢，叫做金刚玉定。好，这个定呢就是指那个金刚玉定，是最高深最圆满的定。好，是这个意思。好，底下呢我们再看，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胜。好，这个是说明这个菩萨他有进一步更大成就的这个境界。从这个文里面来看呢，应该是八地菩萨以后的境界。我们知道呢，从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等觉妙觉之后成佛，那这个菩萨的境界是八地以后的境界。我们这个因为呢菩萨他从初地入到二地，也是呢一旦开达明彻，从二地入三地也是，好，从四地入五地一直到这个入到八地呢，都是呢这个过程都是一旦开达明彻，好，就是他继续不断的用功修行啊，也还是修止修观啊，就是这两件事情啊。那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只要破一品无明，他就这个证一份法性，好，就见一份法性。所以这个开达的仪式呢，就是破一品无明烦恼的意思。那明彻呢，这个就是啊增长一分无分别智的意思，见一分法性的意思。那这里呢是用譬喻来说，比方说这个天啊，这个快要亮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黎明前啊，它是从黑暗到这个明相出。明相各位知道吗？明相就是这个手上有细纹，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之下， 你看这个细纹看到清楚为止，这个叫做明相出。好，如果我们有持八关斋戒的，它是这个今天晚上不能吃，一直到隔天明相出的时候你才能够吃东西，这个明相出。好，那如果说是从这个黑暗到明相出的时候，等到太阳刚刚露出来，好，逐渐的这个大地光明之后，一直到这个正午的时候，太阳在日正当中的时候，整个光明遍照的时候，就大地是没有黑暗的。好，那就表示这个菩萨修行的时候啊，从一开始初得无生法忍，到这个初地、二地，一直到第十地，到成佛的时候啊，他这个清净无漏的分别、无分别智慧啊，圆满的程度，就像刚刚这个太阳出来的这样的比喻一样。好，无明是纷纷的破，然后法性是纷纷的证。好，那到成佛的时候，他是究竟圆满。就像这个太阳日正当中这样的一个境界，能够破除一切的黑暗。那破除一切黑暗呢，就是比喻呢破除一切烦恼的意思。42品无明烦恼全部破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光明逐渐的增长，黑暗逐渐的减少。那开达呢，就是开出去一切的无明。那它光明的智慧逐渐的增长。现在说这个一旦，一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某一天的早晨，好，如果用我们这个凡夫的修行来比喻，就是说啊，我早晨起来啊，盘个腿啊，正要来修止观的时候，这个一修这个止修观的时候啊，诶，突然间呢，就是开达明彻，破烦恼，见到这个法性了，见到这个真理了，好。